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全白宫冷处理习近平访问美国一事，北京感到不安。胡锦涛缺席江泽民冥诞大会，黄岐山露面。中共查旧案，要求海外人员回国受查。澳洲公司遭到冒名，假网站暗藏中共间谍招募。大家好，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有消息人士披露话，中共党魁习近平九月将访问美国，但北京至到而家冇揾到华盛顿方面负责安排呢次行程嘅对接人，令到当局感到不安。观察人士分析，川普同习近平会晤取消嘅可能性。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嘅话报道，中美双方目前只能够在缺乏明确协调的情况下进行例行准备，在敲定领导人峰会成果方面进展甚微。据讲，至到而家为止，没有任何美国官员或者机构负责组织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至到而家基本上是没有参与其中。而由于这次峰会将在美国举行，礼宾安排、场地和对外信息发布大多数是由白宫掌控，北京对峰会形象和突发状况的掌控空间比较少，因此担忧更深。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对大纪元说，虽然川普总统已经向外宣布了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但是这个是礼节性的，实际上美国政府非常熟悉这类礼宾访问，不用提前特别准备什么，所以美国这边根本讲不上什么混乱。如果中方感觉无罪的话，那是因为美国并不是很重视这次访问。陈破空说，中共政治有复杂性，习近平访问要顾及面子，外访亦是为了他自己的权力服务的，美国亦清楚这一点。类似情况亦曾经在美国总统川普五月访问中国之前出现，相关的行程原定三月底成行，但彭博社当时报道说，距离预期会晤只是剩低三个礼拜，中美仍未就访问目标和预期成果充分沟通，北京当时亦感到不满。五月份，美国总统川普出访北京，受到北京的高规格接待，但是双方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成果。川普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宣布，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白宫。7月下旬，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还专门去美国，为9月的双方首脑会面铺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月说，这次访问将会按计划推进，但上次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之后，美中仍然持续角力。华盛顿上个月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实体清单，并且禁止入口和销售新生产的外国机器人设备和电力逆变器。北京随后制裁7家美国实体，并收紧无人机和相关技术的出口管制。就这次习近平回访，外界预测双方讨论的一个具体项目可能是涉及3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减免，而为了达成这一点，中方必须做出可观的实际让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说，五月份中共亦曾经对伊朗问题做出一些承诺，但看起来伊朗还在度从北京得到军备或者是后勤物资，这一次美国势必会要求中共彻底讲到做到。华南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讲，截至8月，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筹备进展缓慢， 主要是因为川普的核心圈子仍然在讨论这次访问的基调和对外呈现的方式。白宫顾问米勒和张振熙主张川普展现强势姿态，另一些人则是预计川普将会设法缓和和习近平的关系。知情人士说，由于双方都不期待九月峰会取得重大实质的成果，当前筹备工作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执行、后勤和对外呈现。陈破空说，这次峰会之前笼罩住不确定性，甚至不排除在访问的最后时刻宣布访问推迟。沈明失就说，就算要延期，双方亦要盘算相关的利益，有可能美国会愿意延期到中期选举之后，除非发生重大事变，比如说中共武力侵犯台湾，导致美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访问就会直接取消。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当局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前党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卸任的中共正国级高官当中，温家宝等人出席，包括盛传遭到软禁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而胡锦涛和李瑞环等缺席。中共央视的直播显示，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张德江、刘云山和王岐山等出席，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就没有出席大会。据悉，所有露面的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军队新老高级将领、元老后代等参会人员的名单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拟定，报给习近平批准的。独立评论人蔡神坤之前说，江泽民名单100周年大会是一个政治的风向标，按照惯例胡锦涛是必须露面，王岐山是不是允许露面亦是看点。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会场上被习近平安排的人员隔离之后，就好久都没有露面。胡锦涛上一次公开亮相是2022年12月江泽民去世的时候。去年胡锦涛没有参加北京93阅兵，今年3月中共元老宋平的遗体火化，胡锦涛只是送了花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近期中共元老的人马接连遭到清洗，引发关注。曾经担任中共前总理温家宝秘书、水利部前副部长的田学斌落马，王岐山的旧部亲信亦纷纷受到整肃，包括曾经长期担任王岐山大臂的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曾经在王岐山执政中国建设银行期间担任其秘书的前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曾经在建设银行担任王岐山财务大总管的中共央行原行长范一飞，曾经担任王岐山贴身秘书长达20年的周亮等等。美国媒体外交家杂志6月披露说，习近平为了确保能够在中共21大连任，在全面清洗张友侠等军队高层之后，已经将枪口转向党内重量级元老，而最新的打压目标正是他的昔日盟友王岐山。虽然北京当局未公开指控王岐山的罪名，但他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在北京。据大纪元报道，有体制内人士近日披露，中共政法系统正大规模倒查旧案，重点清查权钱交易和轻判问题，并且通过施压国内家属，要求已经移居海外的案件当事人或者是关键人物回国接受调查。体制内人士认为，这场行动结合政治整肃和财政考量，对内清理利益链条，对外进行跨境追赃，以增加财政收入。体制内人士冯克说，当前司法系统正在追查案件人员在过去的案件中是不是涉及私人关系、收受贿赂。他说， 司法系统倒查的一个重点，就是查私人关系收了钱以后本来应该重判的案件最后轻判了。这里里面如果有利益关系有受贿，现在都可能查翻转头。据冯克透露，一些已经结案多年的案件可能再次被调取，调查不单只是针对当年的办案人员，还可能追查案件的当事人、利益关系人和曾经参与案件运作的关键人物。旅居日本的辽宁人石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两个月家乡的公安三次上门找他的屋企人，要求他的父亲劝他回国倾下，但未讲明原因，令到他很担心。他认为自己在国内并未涉及民事或者是刑事案件。他说，我找族人打听，发现警方电脑系统里面有我的名字，但没有讲明原因。警察同我爸爸讲，叫你个仔返嚟一趟倾啲事，亦冇出示传唤证，我边度敢返去呀、万一出唔到嚟点办。山西检察院退休人士黄先生话，石某嘅情况可能係涉及经济案件，或者佢嘅朋友出事牵连到佢，而佢自己并唔知道原因。佢嘅情况可能係属于涉案人员已经移居海外，调查并冇因此停止。这个时候警察就会找关键人物的家属，要屋企人快啲叫佢返嚟，话要協助调查。黄先生对记者话，有关单位喺追查旧案嘅时候，如果发现案件当事人或者关键人物另有问题，中共党内新规定要求对案件里面嘅新发现嘅问题一查到底，重审案件。这个动作又可以挖出案件中的受贿者，比如起诉罪名减轻，一些多年前形成的司法利益链条亦可能重新被翻出。今年以来，中共针对官场、军队和政法系统的整肃仍然在持续，纪检监察系统近年来亦不断强化倒查和长期追责机制。公开资料显示，单在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有至少15名厅级政法公安系统官员接连被查，其中包括司法厅、监狱管理局、政法委和公安系统人员。广西律师周先生说，中共倒查官员首先是整党整肃，其次是收缴官员受贿所得，那些移居海外的有些是同伙，亦有些是证人。这轮调查涉及的是过去司法系统内部形成的关系网、利益交换和权钱交易。一些已经离开司法岗位的人员，只要当年案件重新被调查，仍有可能再次进入追查的范围。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体制内人士说，中共对外追查除了政治和安全目的，亦涉及追赃和资金回流，解决财政问题。对内整肃则是为了巩固权力，清除异己，为二十一大人事布局铺路。据大纪元报道，自2025年中旬起，澳洲布里斯本一家小型顾问公司 Horizon 开始陆续收到陌生求职者的履历和电话，应征该公司从未开设的美国职缺。据英国卫报8月16号报道， Horizon 虽然发现有人在网上冒用其公司的名称、地址、电话和网站内容，但起初只是将它看作是廉价的仿冒品。直到今年6月，该冒名网站遭到美国当局查封之后，公司才惊觉冒用其身份的网站竟然涉及 FBI 正在调查的中国间谍活动。在 Horizon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冒用其公司的名称、营业地址和联络电话，并且大量复制网站内容，制作假网站招募求职者。据 FBI 调查，这个网站是美国司法部今年6月查封的13个假顾问公司网站之一。这些网站被指与中共情报机构有关，涉嫌利用虚假招募活动套取美国政府的敏感信息。 一些求职者信以为真，甚至将详细履历寄到去 Horizon 真正的澳洲电邮地址，以为两者是同一家公司。一名发言人话俾《卫报》听，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难以置信，这个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乜嘢嘅损害呢？那些可能受到误导的人又会受到乜嘢嘅影响呢？《卫报》调查仲发现，相关网络呈现跨国运作迹象。FBI 话俾法院听，冒充 Horizon 嘅网站系喺印度注册，另一家假顾问公司声称位于澳洲西部，但招聘广告系由一名身喺泰国嘅人发布。另一个遭到封查嘅网站 Catalyst Global Solutions CGS 则宣称自己系华府顶尖公司之一，登记地址却系位于巴基斯坦嘅拉合尔。FBI 话 ,CGS 曾经透过澳洲求职网站招募专精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分析师和顾问，其中至少有一则招聘广告直接征求印太地区专家。Horizon 认为慕名者刻意大量复制企业资讯，是为了令到假公司看起来真实、可信，并且已经经营多年。公司发言人话，我冇办法讲系边个建立咗佢，亦冇办法讲佢哋有乜嘢意图，但被复制嘅资讯咁多，令人好难相信呢个只系巧合。Horizon 警告话，无论呢件事系咪使用咗人工智能 AI， 都令投机者能够快速、低成本，而且以令人恐惧嘅规模制作出具有说服力嘅网站、通讯内容、图片同企业身份。美国司法部6月10号公布，联邦当局查封了13个网域。根据司法部宣誓书，自2023年11月起，相关人员至少建立13个假顾问公司网站，透过虚假职缺锁定美国政府及军方的现任或前任人员，以及目前或者是曾经持有安全许可，能够接触机密或者敏感政府信息的人士。司法部话，招募者透过社交媒体 Upwork、Wellfound 等求职平台接触应聘者，相关职缺往往同北京当局关注的议题有关，职称多为高级分析师或者是国际事务顾问等。司法部话，这些网站使用假名、虚构人物、被窃取的真实身份和人工智能生成的相片，营造可信度，招募者并以相对高额的报酬购买研究报告。之后招募者可能进一步要求应聘者提供独家、内部或者敏感信息，并转往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平台联系。部分付款则是透过网上支付账户或者加密货币进行。司法部说，这些方式亦被用来隐藏付款真正来源和相关人员的身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和间谍活动处助理处长罗扎夫斯基说，被查封的假顾问公司网域显示，中方情报机构正无所不用其极，试图利用 AI 生成的内容来欺骗、招募或胁迫现任或前任持有美国安全许可的人员，迫使他们透露敏感信息。中共驻肯培拉大使馆否认相关指控，一名发言人向《卫报》说，美方的指控毫无事实依据，纯属抹黑和诋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联社6月报道显示，部分案件线索来自遭到锁定人士的主动通报。FBI 华府办公室反情报和网络部门主管维尔茨比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能够掌握这么多情资，很大一部分是透过访谈。那些主动企出来的民众都发现事有蹊跷。他补充说，他们向我们反映这个真是很不寻常，我们收到的付款居然是加密货币或者是一些极不寻常的线上金流。维尔茨比基说， FBI 相信还存在其他具有类似用途的网站，正寻求公众协助辨识。今年6月， 澳洲、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五眼联盟亦都罕见联合示警，说中共情报人员正冒充网上招聘人员或者是顾问，假借虚假但是往往睇似合法的掩护公司，透过 LinkedIn 等平台接触目标人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伊原定60日谈判窗口期截至17号结束。同一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出事故，三艘船只一次过遇袭。美韩军事演习将会缩减。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原因涉及伊朗核武协议计划。至少三艘船今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袭。联合海事资讯中心最新通报指，当中两艘开离海峡经过阿曼领海时候遇袭，另一艘则准备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攻击。遇袭地点详情目前未有公开。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部分的船只因为接连遇袭开始改道避开这条航线，令到船公司更加紧张。Kepler 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星期六仅五艘商品船开过霍尔木兹海峡，星期日更加完全未有船只通行记录。前一个周末仍然有31艘船通过，同目前的数字相差甚远。而且这次出事的时间点亦都非常敏感，正正是美伊之间原本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又接连传出有船只遇袭，消息说美伊双方至今仲未签署任何文件。半岛电视台说，在窗口期结束之后，华盛顿方面称之为停火协议的终点。德克兰方面就表示，谅解备忘录结束了战争，所以根本不存在需要延长的停火协议。真正的战场是霍尔木兹海峡。早前有消息说，川普考虑将海峡纳入美国领土。有迹象显示局势将会进一步升级，而川普之前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亦都开始真正影响伊朗经济和燃料储备，这种情况在未来一个月只会更加恶化。值得关注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刚刚结束了10日的中东行程，以色列、约旦、沙地阿拉伯、伊拉克、巴林、阿联酋，中央司令部官方账号直接发了张地图，将这6个国家全部查成蓝色。目前伊朗已经半死半生，而美军司令就突然密集走员所有关键伙伴。美军司令密集出访，被外界猜测是协调关键事宜，后续不排除美军风暴将会来临。美国对海峡的管控在休战期间仍未放松。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17号表示，近日登上林肯号航空母舰访问，感觉令人敬畏。林肯号在海军11艘现役航空母舰中心理健康病例最少。库珀透过中央司令部在 X 发表声明说，长时间在海上服役虽然极具挑战和艰辛。他借此反驳近日质疑报道，中东紧张之际，东北亚亦都出现重大变化。今年与之自由互盾，联合军事演习规模被要求大幅缩减。川普16号在真相社交发文称，因为不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已经向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提出要求。川普说原因很直接，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他认为朝鲜目前未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双方关系亦都不错，大规模军事演习会传递不恰当甚至带敌意的信号。原定8月17至27号举行的美韩与之自由互盾，预料有大约18000名韩国官兵参与。除了为未来战时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作准备，演习亦都涵盖无人机防御、GPS 干扰、电子战和网络攻击。 川普抱怨话呢类军事演习花费好高，而且大部分费用仲系由美国承担，因此喺军事演习已经无法取消嘅情况下，佢要求大幅缩小规模。美国针对伊朗无核化嘅行动，川普透露曾经问过韩国总统李在明系咪愿意加入，韩方就答复系唔使啦，多谢。呢一个回应暗示有关做法并唔符合美国嘅战略。有观点认为伊朗谈判仲系悬而未决之际，川普似乎将中东局势、朝鲜问题同美韩同盟放埋一起进行考量，美国亦因此对韩国嘅做法觉得唔中意。各位观众认为呢一种做法合唔合理呢？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同我哋讨论。中东局面出现新变化，正值伊朗冲突持续之下，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川普16号公开祝贺。川普形容呢项协议对中东和平意义重大。沙地王储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共同参与8月7号喺麦加签署嘅呢项协议。一旦有成员国受到武装攻击，其他签署国会当作所有成员都遇袭，是协议最受关注的内容。三国表明协议只属防御性质，不会针对特定国家，日后亦不排除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安排某程度上类似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川普表明支持这些国家采取联合防御，认为这样做可能减少美国保护其他中东国家的开支，同时亦能够扩大军售空间。另外在以色列问题上，17号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指控以色列占领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机构办公大楼。以色列早前谴责这个联合国机构，指他安插多名加沙哈马斯间谍，又是窝藏造成以色列人被绑架的始作俑者，双方敌对日益加深。朱亚法特难民营的建筑物正由以色列接管，近东救济工程署声称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被指非法接管这些房产，接管期间亦没有支付租金，这个是这些房产所有者提到。办公室关闭之后，市政府计划在这一块地皮重新设立教育机构，给周边社区居民受惠。
美韩自由互盾联合军演即将展开，美国陆军第八军团日前表示，这次演习将聚焦推进韩美同盟现代化，并加强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韩媒指出第八军团在相关介绍中首次提到第一岛链，引发外界对美韩军事合作战略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注。韩联社报道，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演月之自由护盾将在明日登场。美国第八军团14号宣布参演时提及上述内容，并强调将加强与南韩的伙伴关系，以加强核阻力及区域稳定。新闻稿表示，第八军团的训练目标将聚焦在提升今晚职能作战的战备、美韩同盟现代化以及营塑东北亚的安全环境。韩联社指出，这一表述可能暗示美军角色将扩展至朝鲜半岛以外的范畴。同盟现代化与营塑东北亚安全环境的讲法呼应了美国一项关键防御战略，即是要求盟国负起更多自我防卫责任，同时采取有可能为了朝鲜半岛以外的突发事态而重新部署美军的方针。这项概念被称为战略弹性。另外，第八军团亦提到，演习仲将纳入快速调配及整备陆军预置4号盾柱，展现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射战力并确保关键地带安全的能力。根据朝鲜电视台，这个是美国第八军团在讲明月之自由护盾时首次提及第一岛链一词。第一岛链是指从日本经台湾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的岛聚链，被视为美国应对咄咄逼人的中国的一道重要防线。这个词广泛被用，凸显美方致力在该区域建立坚实的拒止核阻态势，亦就是被敌方认为如果发动攻击 将难以得逞的战略。南韩就始终主张越支自由护盾演习，完全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而举行。驻韩美军发言人唐立10号宣布，今年越支自由护盾计划时亦说，这项演习目的是因应朝鲜半岛面临的安全威胁。
国际局势传出多宗动荡事件，韩联社引述消息说，有北韩士兵巡逻嗰阵，短暂越过南北韩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随即鸣枪警告。另外，有西班牙战机在北约任务入边击落了一架闯入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乌克兰亦都持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据悉，上个礼拜有一批北韩士兵在南北韩非军事区 DMZ 东部一带巡逻嗰阵，直接越过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发现之后，即刻按照作战程序鸣枪示警。北韩士兵随后退返自己的地盘，之后没有再发生进一步冲突。这个亦都是今年以来首次传出北韩士兵越过军事分界线的事件。金正恩在2023年底将韩国关系定调为敌对国家之后，双方军事摩擦亦都变得更加频繁。韩联社指出，北韩军队去年就曾经17次越过军事分界线，但是今年马杜罗被捕，伊朗战争开打至今，北韩士兵只是有一次越界。再将目光转向北约东翼，罗马尼亚国防部表示，一名驾驶西班牙 F-18 战机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飞行员成功保卫了罗马尼亚的领土，击落了一架闯入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是由摩尔多瓦方向飞入罗马尼亚领空，当地时间上午5:01遭到拦截，最后坠落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无人区。这个已经是罗马尼亚今年击落的第四架无人机。为什么罗马尼亚会这么紧张呢？因为它就在乌克兰隔离，而且靠近黑海。俄罗斯近年多次攻击乌克兰多瑙河沿岸港口，无人机亦都多次跌入罗马尼亚境内。而在14号，北约的意大利战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嗰阵，亦击落了一架闯入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在俄乌战场，双方频繁使用无人机进攻，反映出无人机攻势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有效手段之一。乌克兰16号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打击俄国军工和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当晚击落了822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是仍然有无人机击中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大约有600架无人机是朝着莫斯科方向飞过去的。这波攻击造成莫斯科州一人丧生，罗斯托夫州就有5人丧生。
近日中共时局变换持续加速，2026年7月24号郭德纲在一场京剧《济公活佛》的演出中，临场改动了一句唱词。边个都冇想到，呢句睇似随口而出的改词，随后迅速在网络发酵，直接将郭德纲推上舆论风口。情况的导火线是一名现场观众的举报，紧接住武汉文旅介入并立案调查。从改词到举报再到立案，整个过程来得又快又突然，就在不少人还未反应过来时，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又接着发生。第二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突然被全网疯狂搜索，短视像、弹幕、留言区内，网友纷纷唱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里静悄悄。一首老歌经郭德纲改唱后，以外被网友解读成反讽极权、期待变天的集体暗号。打开评论区，字字珠玑。网友 A 话：太阳落，人民起。网友 B 话：人民觉醒啦。网友 C 话：全国人民都在唱。网友 D 就话：感谢武汉文旅。网友 E 话：唱出咗人民嘅心声。网友 F 就话：西边嘅太阳就要落山啦，鬼子的末日就要到来。网友 H 说，第一次感觉这首歌这么好听。网友 K 说，他们不敢动老郭，他是神的代言人。正当全网都在为老郭担心，猜测他会不会沦为下一个被封杀整肃的对象时， 大戏却出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戏剧性转折。8月3号，山东烟台文旅官方账号高调发布宣传影片，配文铿锵有力，麒麟剧社十周年，郭德纲带领外徒闯京剧码头。8月20、21号晚，烟台胶东凤凰剧院上演精彩好戏。更耐人寻味的是，郭德纲亲自预告，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麒麟剧社要到烟台来了。20号我们重新整理了一出戏，大明1644崇祯天子。21号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济公活佛第八本。两日戏都非常精彩，我们不见不散。消息一出，再度引爆网络。1644年正是明朝覆亡，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梅山自缢的历史节点。就在武汉方面因郭德纲改辞介入调查后，烟台文旅却公开欢迎他演崇祯天子，强烈反差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一边立案调查，一边高度迎接，同样是文旅部门，态度却截然不同，亦让这场风波变得更加微妙。另外，8月14号，本东来商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告，向社会招聘100名退伍边防军人和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此文同样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那是打算什么时候揭竿起义了？抹马厉兵，磨刀霍霍，向边个？中共已经杯弓蛇影。今日中共官媒新华社通稿话，习近平指引企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此文发出引发不少的轰动。时评人胡力任分析，高质量发展就是鼓励支持中小科技企业，但是中国真正的优势啱啱是传统制造业，大量大型民营企业和所谓高科技并不挂钩。结果就是你的企业一旦被认定科技成分较低，就可能被吞并，最后走向国有化。所以所谓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拿科技当借口，重新洗牌民营大企业。他认为习近平在做一件事，比下面的基层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抢大型企业。最终习近平走的一条路是面临党、政、军、民四方面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执政合法性了。胡力任透露，团派都已经聚集起来了，有几个标志性的人物还在台上，或者现在还在政协、在人大，现在是所有各方力量全部聚集起来在这里反袭。有网友惊呼，难怪最近的三合传闻美国警告中国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和昨日发布的习近平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联合起来，确实细思极恐。距离9月24号川集会还有一个几月，费加罗布社评认为，北京正利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以及欧美内部分歧扩大影响力，同时借俄罗斯、伊朗等伙伴牵制美国，为自身崛起创造空间。但是一个没想到的情况正在静静发生变化，近年亲北京侨社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川普总统领导的共和党。2020年8月14号代表约 2.4 万名纽约市基层警员的纽约市警察协会正式背书支持川普竞选连任。纽约警察对民主党长期执政下因政治正确和非法移民政策造成的不便和执法逻辑有很大的怨气。而纽约华人警察工会最大的金主正是美国福建同乡会，中共在海外的据点。这一变化对中共对海外的控制是重大的打击。而另一边，川普本身又抛出一个巨大的话题。8月15号，川普在真相社媒发布一张 Trump 2028海报，并配文，我们将会获胜，再次引发其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的猜测。就在几日前， 被问及是否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时，川普表示他很想参选，但是承认有关总统任期限制的法律非常强。这个亦令外界开始将目光再次投向2028年。分析认为川普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或者在民意强烈支持下，为阻止中共对西方的渗透，川普能打破禁忌，再次当选一次美国总统。这样对中共来讲，摇摇欲坠的政权已经没有时间再继续等下去了。
在16号到17号期间，中国多个地方接连传出火灾、交通事故和水灾等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不少讨论。网民说，有些事故明显涉及极端维权的宪宗事件，都是中共政府的暴政造成的。16号消息，福建晋江陈帝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官方通报造成28人遇难。而在16号晋江德意卫鞋业有限公司又在工人睡觉的时间发生大火，网上传闻造成了几十人丧生。有消息说，火灾是由土生员工发起的宪宗行动。中国经济下滑，欠薪问题长期存在，合法维权的渠道往往很慢，成本又高，部分人因此情绪失控，同时演变成底层互害。网民评论说，这里太乱了，周围都在放火，对他们来说，现在连土生都变成恶意了，简直是王朝末日的景象，最后只能够在大乱之中结束。目前晋江鞋厂大火的具体原因官方仍然无法证实，但网民不断挖出中国多宗宪宗案。有网民透露说，14号在浙江嘉兴亦都爆出一宗大巴宪宗事件，在上访渠道被关闭之后，有投诉无门的上访者携带爆炸品攻击大巴，造成23人丧生，十几人受伤。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事故目前未见官方通报或者媒体跟进。 X 平台的网民评论说，如果一个人连最后讲道理的渠道都找不到，我们又可以怎样避免悲剧重演呢？而在中国多个地方，因为受台风白海豚灾害袭击，部分地区积水非常严重，网上传闻浙江温州发大水已经十几日，至少有6000人丧生，传染病四起，无救援、断粮等讲法流传得好广。对此，当地官方曾经强调全市十个县都没有人丧生，并且组织了几万人的救援力量排水、转移群众，同时展开灾后防疫。但是网民依然不信，说当地的灾害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X 平台的网民讽刺说，又要吹捧多兰兴邦了。亦都有网民指，当地大水影片是真，有人离世亦是真，但是遇难数字没人确定到。 X 平台有台湾网民说，其他国家的事不方便多讲，只能够祝他们好运。河南呈现了旱涝急转的典型画面，今年夏季当地持续干旱，农业受影响，随后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八月中旬暴雨连连，部分地区雨量超过400毫米，导致农田被浸，局部溃堤积水。网民感叹，河南人挨了整个暑假旱灾，最终竟然是被水浸死，领导无能，将百姓视如草芥，这个是河南人的北戴河度假模式。亦都有人说，老天爷都看不过眼，河南夏英雄被捉的遭遇，有大旱必有大涝，天意难违。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8月1号，七名政治局常委集体人身。8月3号，蔡奇喺北大学看望咗暑期休假嘅专家。呢个被外界睇作系北大学开幕啦。呢一次北大学黑箱入面装嘅系中共有史以嚟最复杂嘅一套议题。21大政治报告要开始起草啦。人事布局要开始吹风了， AI 和政片要集中资源突围了，同时可能高达40人的大清洗的最终名单要在这里拍板了，张友侠、刘振立、马兴瑞的最终处置可能亦在等这里的答案。一个黑箱装着所有人都想知道但没有人被准许知道的事，8 8月9号，四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一日集体露面，21大的人事布局又将吹来什么新的方向。第二日8月10号晚间8点02分，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在升空后的85秒爆炸，燃烧成一团火球，任务未能完成，官方或者用航天成就被北大河献礼，结果变成了当众献丑。8月10号晚上8点02分，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带着中星 4B 卫星由海南文昌发射中心一跃而起，85秒后就在12级即将分离的瞬间，它没有继续往天空上飞，而是在空中炸成一团火球，任务失败。这个是长征7号改2020年首航失败后再度失利，亦是中国2026年以来第四次航天太空发射失败。事故原因仍有待官方进一步调查，具体损失亦未有官方回应，但有网友爆料被炸毁的这颗中星 4B 卫星价格昂贵，中共当局损失惨重。这个本来是一场面子工程，北大河密会的时间从来都不对外公开，但每年这个时候体制内都心知肚明，高层要在一种一切稳定一切在控的气氛入面低调碰头，而航天发射正正是最适合拿出来当献礼的那种成就。看国家机器照样运转，火箭照样升空，结果他没有飞过去，他炸给全世界看了，在北大河密会的敏感时刻跌了下来。航天太空发射一次接一次失败，它变成一种系统性信号，管得越紧的系统出的纰漏反而越藏不住，而这条线向上追一层，啱啱就接得上这半年反复出现的那个问题，军工系统、航天系统的管理失能，以及习近平对军工对整个军事体系的实际掌控力到底仲剩几多。当一个系统需要靠不断量丑和整肃来维持忠诚，讲明忠诚本身已经出了问题，火箭炸给哪个看不重要，他真正炸穿的是一切在控这句话的可信度。北大河的门会不会开，哪个在里面，哪个缺席，外界永远等不到官方确认。但这团火球已经先开口，他替所有人问了一句，如果连一枚卫星都送不上天，那些真正决定权力方向的人还能够稳稳掌控局面吗？我们再提中共的官员在忙什么？由7月底到8月初，在北京任职的5个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天津市委书记陈敏仪连续有公开活动。而8月9号一日，有4个人几乎同时现身，尹力上午出席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下周部署防洪防台风工作，陈吉宁上周和晚上两次到上海市防洪指挥部检查台风防御工作，袁家军下周在重庆会见农业农村部部长，王坤明晚上出席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障运动会开幕礼，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据统计，由8月1号到10号这5人只有3日集体隐身，其他的日子他们都很忙。尹力主持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陈吉宁主持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议，陈敏仪主持召开天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王坤明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袁家军主持召开重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除了开会，他们还搞调查研究，王坤明到广东省白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做调查，陈吉宁到上海创智学院进行研究，陈敏仪到天津当地的社区安养院医院进行研究，尹力出席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并宣布开幕。 这个活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地方一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进入北大河的核心圈，核心圈只有北京的常委和习近平的核心幕僚。地方委员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出现，继续做日常工作，继续叫媒体记录。这个是一个信号，他们还没有被召入北大河的黑箱，但他们的出现亦是一种存在感的确认。我还在，我没有出事，我在正常工作。在这个清洗频繁的年代，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一次政治健康报告。外界推测认为，今年北大河会议和即将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五中全会，以及明年召开的21大的高层人事安排息息相关，所以这些种子选手亦都在跃跃欲试，时刻准备住。现在讲北大河黑箱入面真正讨论的事。根据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今年北大河密议主要围绕两个核心展开。第一个核心，启动21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及高层人事布局的吹风。化名黄良的体制内消息人士说，今年北大河会议的一个实质动作是确定21大政治报告起草组的核心成员，由最高层为未来几年的政治路线和科技路线定调。起草工作预计11月启动，比以往略有提前。这里有几敏感，化名黄安的前体制内人士提供了一个细节。记得当年起草17大政治报告的小组成员半年几不准回屋企，亦都不准同屋企联系，怕的是内容外泄，因为这个报告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年中共的政策怎样走。而今年这份报告关系的不单止是五年，它关系的是习近平的第四个任期。化名刘天明的北京分析人士说，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非常敏感，不会在北大河会议上形成最终名单，往往不到最后阶段都不会揭晓。北大河会议主要还是确定政治方向，省部级官员最多到政治局普通委员一级，先提出一个模糊概念，譬如政治忠诚，至于政治报告怎样写，党章听讲亦都要修改，都会有人先吹风。21大政治局地方重要省市最高领导人及军委关键职位都将在北大河会议吹风之后进入下一阶段的人事筛选范围。吹风是什么？化名涉号的消息人士讲得最清楚，所谓吹风就是担心反对声音太大，需要提前放消息，看下高层的决定有多少人抵制，反对不多就能够顺利通过，如果反对的人多，那就再想其他办法。这句话讲出了中共决策过程的真实逻辑，它不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而是一个试探阻力的过程。决定已经做好了，吹风是看下有多少人敢反对。无论怎样，21大前夕，中共政坛和军方的高层人士将持续变动。北大河的第二个核心，集中资源提升科技能力，重点是 AI 晶片关键核心技术。人民日报8月10号刊登北大河暑期专家活动侧记，今年8月1号至7号有60名来自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受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被单独列出，并集中出现晶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内容。这个措辞的升级讲明迫切感更强了。但迫切感背后是什么困境？化名秦素的中国半导体业人士讲得很直白，先进制程后面要有设备、有软件、有材料，缺一块都不得。人工智能的发展最后还要看演算力，
睇高端晶片，美国同盟友将呢啲技术售咗之后，中国想靠市场直接买到越嚟越难啦，只能够自己向入面掟钱。观察人士吴浩然讲得更加直接，科技呢一块讲白咗就系中美竞争继续落去。习近平唔系要东升西降咩？中国手上仲有乜嘢物件能够撑住未来五年？我睇呢个真系一个大笑话。根据台湾媒体引述台湾国安官员嘅分析，今年北大学会议仲要聚焦两条主线。第一，正视主线是对美同对台策略，这个部分涉及敏感军事同外交情报，不作展开，但它的存在讲明北大河讨论的范围已经不单止是人事，而是整个战略方向。第二，人事主线，中共打算在21大之前展开一年的整肃行动，针对思想不顺、组织不顺、行为不顺三种人，而一年的整肃是为习近平21大连任铺路。这个讲法和之前各方分析的21大前清洗逻辑完全吻合，思想不顺、讲过习近平坏话、对路线有保留的人、组织不顺、被认为和某个落马势力有关的人、行为不顺、腐败或有政治上可被指责行为的人，三个标准几乎可以套用到任何人身上。这个正是要官员禁弱寒蝉的原因，在这套标准下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台湾国安人士还说，马兴瑞、张又侠、刘真立的最终处置可能要等北大学休假结束后才陆续释出。现在讲整个北大河物议背后最要人停落来的那个问题，一个正常的政治体制政策决定是通过公开讨论、专业评估、民主投票形成的，一个威权政治体制政策决定的是由最高决策者作出的，然后由机器执行。但中共的北大河讲的是决定是最高决策者作出的，但最高决策者需要通过吹风来试探阻力，反对不多就能够顺利通过，如果反对的人多，那就再想其他办法。这句话讲出了一个真相，习近平的决定并不是无条件被执行的，他需要试探，他需要知道有多少阻力，他需要根据阻力的大小调整方案。这个不是民主，这个也不是毛泽东式的绝对独裁，这个是一个被自己的政治处境所约束的强人，他清洗了太多人，孤立了太多盟友，现在连做决定都需要先放出消息试水温。北大河的核心最头痛的是军方，之前有分析点出了这个困境，军委只是剩下两个人，20个上将职位空住，文件没人敢签名。21大的军方人士是整个物议入面最不明朗的那一块，尤其军方权力高层现在总存在不确定性。内部人士讲的这句话是整个北大河物议最诚实的一个承认。北大河8月1号开幕，预计持续至15号，那个黑箱入面正在决定的事全部在那个黑箱入面由少数几个人稍静静决定。而外界等待的是北大河结束之后由那个黑箱入面流出来的那些结果，以官方通报的形式、以官方媒体报道的形式、以某个官员突然间消失或突然间出现的形式。那个黑箱从来都不会被人知道过程，它只是被人知道结果，而那个结果已经在那个海滨小镇的某个地方被少数几个人在这个夏天静静地写了下来。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